晋身神学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研究罗马书信的真理，今天是第四讲，题目仍然是普世人的罪的第四部分，普世人的罪的第四部分。在这第四部分里面讨论两方面的罪，一种是明知故犯，明知故犯；另外一种只守遗文，还是说只守以色，外表的以色，这两种的罪。经文是罗马书第二章从17节到29节。罗马书第二章17到29。我现在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然后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段的真理。罗马第二章17节。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上帝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上帝吗？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蛇毒，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个理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个理就算不得个理。所以那未受个理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个理，岂不算是有个理吗？而且那本来未受个理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个理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若提的个理也不是真个理，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个理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 上帝来的。在这段的经文讨论到人两种很普遍的罪，虽然这里第十七节是指着犹太人说的，但是我必须稍微解释一下，犹太人这个名称在主前第二世纪开始一直到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就是有律法有宗教的代名词，犹太人就是有律法有宗教的代名词。而在罗马有很多非犹太后代的，还是说有犹太血统的人，因为羡慕犹太教是有律法有宗教性，所以他们也规划成为犹太教的信徒，也称为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罗马书信里面不一定是指着十二支派血统的犹太人，乃是指着有律法有宗教性的犹太人。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归信于犹太教的非犹太人，他们也称作犹太人。我们常常读圣经解释这个字的时候，因为不大了解当时的背景还是文化所包含的意思，因此我们会有一点的误解。就是在第27节、28节、29节也对犹太人这个名词做一些的纠正。第20节谈到那个割礼跟没有割礼的问题，犹太人根据创世纪第17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要亚伯拉罕和他家中所生的男丁要行割礼，这个割礼是承受上帝应许的一个记号。那么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凡是生在他家中的男孩子在满月的时候就要行割礼，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第2章，摩西的两个儿子没有行割礼，上帝的使者要杀他。所以犹太人以行割礼为承受应许的凭据，所以别的民族如果要成为犹太教的教徒的话，他们除了遵守律法，行割礼是必须的。所以很多人就以行割礼当作一个有宗教的犹太人来自夸。但是这连接的圣经又告诉我们，很多人在外面行了个礼，在肉体方面行了个礼，可是不一定是真的犹太人。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在肉体上行个礼，但是他们遵守了律法的教训，他们是里面做的是真犹太人。所以在罗马第二章对犹太人这个名词有不同的定义，不是从血统，乃是从道统，从信仰方面而说的。我想我们对这个名称如果有正确的认识以后，那么在罗马书第11章里面谈到犹太全家得救的事，就不会单从血统方面来解释。这是今天很多解释罗马第11章25、26节谈到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事上有一个极大错误，不按照圣经真理的解释。今天在西方就是在中国有许多的解经家对这个解释都不是按照圣经真理的解释，我们应当要靠主的恩典纠正过来。好，我解释了这个犹太人的名词以后，现在我们要看第17节这帮人怎么样明知故犯。17到23是论到一般人 自己懂得很多，却不实行。十七节说，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上帝夸口。这里三句话谈到，这一般的人是个有宗教的人，有律法的人，有上帝的人，在知识上应该很好的。一个人又有律法，又要依靠律法，又有上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人吗？第十八节再说，他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这表明这一般的犹太人不是无知的，他们不但有律法，他们在律法里面受了教训，不但受了教训，也晓得上帝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太好了。可是这许多对律法知识的训练，对他们本身毫无功用，他们晓得律法的功能，晓得上帝旨意的功能，所以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说什么呢？就指出这一般人有了律法的知识，也懂得律法的功能，但他们怎么做呢？十九节开始，他们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各位，你看这多么懂的了，他们晓得自己的身份，自己是领路的，是光，是师父，是先生，是模范，多好啊。他们晓得律法的知识，又晓得律法的功能，可是这些知识和功能都不用在自己身上，他们只是给别人帮助人，告诉人你怎么走，怎么守律法，怎么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告诉人这条路怎么走，好像一个光一样，他们好像师父告诉人当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要怎么做，什么都知道，他们自己晓得当做模范。各位，这样的人应该来说他们本身是很好的啦，是不是？可是从二十一节开始，你就知道这一般人真是气死人呐。二十一节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以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若上帝吗？那这许多的问题就是叫他们要审查，他们能够教导别人，但不教导自己。他们告诉人家说不可以偷窃，自己偷等等，这许多的事都是明知故犯。我们中国的话说，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在上帝的眼中，明知故犯罪该万死。所以神绝不宽容这样的人，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能够教导别人，指责别人，我就可以列身事外，好像这个东西律法这个证明对我没有关系了。不，我们这样做，圣经说是玷若上帝，欺负上帝，与我们的上帝可以欺骗，我们可以欺负别人，但是我们不能欺骗上帝，上帝是不能欺骗的。在行传第五章谈到一对夫妇在奉献的事上不诚实，以为我这样奉献的人不知道我是不是把全部的财产都奉献，他们告诉教会所有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但是圣灵感动彼得说，你们为什么欺骗上帝？我们人欺骗自己可以，欺骗别人也可以，但神绝不能欺骗。 明知故犯的人是玷弱上帝，欺骗上帝，但上帝却不被欺骗。其实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千万不要明知故犯。愿主帮助我们。等一下我们就要继续谈到怎么样在仪式上要言行一致，形式跟内容要一致。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人犯的罪，从24节到29节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前面所谈的一般人明知故犯，这一般人好一点，好一点在哪里呢？他们觉得完全不行，有一点不大好意思，所以在行事人家看得见的仪表外面的礼仪守了，但内心不守，因为谁能知道人的心呢？我们中国的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文化。我们常常做外表给人家看，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做了，大家看得到的我们做了，但内心却完全不一样，变成双重人格。当时犹太人，他是进犹太教的外邦人，他们也学了这一套。他们认为什么是仪式，什么是外面的形式，大家看得见，好，我们做。那么形式做了，有没有真心做，从心里做，这是两件事。当时最要紧的，要守安息日，要行个礼，要奉献十分之一，要进食祷告，要参师，要守节期，这都是外表的形式，这是人家看得见的。所以很多犹太人，他是归信犹太人的别的民族，他们以为遵循的这些大家看得见的，那么就是一个犹太人，就是有宗教有律法的人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一定的一些教会的文化，我们常常说做基督徒要怎么样呢？要做礼拜，要受洗，要奉献钱，要祷告，要会参师，还有什么呢？哦，能够在教会里面做祭事，或者在教会里面做招待，或者要参加布道队，要到人家去探访，这就是基督徒了。假如我们以这些就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也常常变成一个只守仪式而不是一个真心去做的人，就是有外表而没有内心。在罗马书第二章这里说，肉体受割礼，心灵不受割礼，外面受割礼，内心没有受割礼，意思说内心没有真心去做。犹太人当时都照摩西的律法做了外表人家看得见的东西。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看见许多犹太人当守安息日，守了礼拜六就是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做了，停下来了。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安息日有人生病，从来没人医治，耶稣去医治，叫病人安息的起来行走。这一般守仪文的法利赛人，犹太的宗教领袖，就责备耶稣，你怎么可以安息叫人的病得到医治？ 一个礼拜有六天可以做事，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可以医病嘛，为什么要在第七天医病？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安息日有没有牵着驴去喝水呢？有，你们懂得同情怜悯，一条驴，那么人的生命岂不比驴更宝贵吗？为什么在安息日不可以叫他的病得到医治？不但如此，犹太人也奉献十分之一，但是他们奉献十分之一，常常很小的数目奉献，大的数目就有很多的理由而不奉献。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23章指着他们说，你们骆驼就吞下去，猛虫就滤出来，很小的你们献上十分之一。不但如此，犹太人还要杀害上帝的儿子。他们杀害人可以，但是又假慈悲，我们不可违背律法。各位，我们做基督徒要信耶稣的人，不能单受外面的以色。在第24节里面告诉我们，在第24节说，上帝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上帝的名在外邦中怎么受亵渎呢？因为犹太人，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常常只能讲而不能做，所以人就说什么，如果是这样的上帝，这样的信仰，我倒不信了。他们的上帝是活的，但是从他们的信仰来看，他们的上帝是死的。如果上帝是活的，为什么这些有犹太宗教信仰这么样强的人有这样败坏的行为？今天很多很多的人单守仪式，人看得见的他就遵守，人看不见的他就不遵守。这种单守仪式而没有真正从心里来遵行的，这种人也是犯罪的，犯的罪是假冒伪善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23章一直指着犹太的领袖，你们的假冒伪善人有祸了。耶稣在马太第23章一连提到犹太宗教领袖的七种的灾祸，这七种的灾祸真是可怕的。我稍微提一下，在第13节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而这是很可怕的事，他们好像是管理天国的，什么人要进到天国要经过他们，但是人真要进去就看见他们那双重的人格，看着就怕了，就不要进去。第15节说，他们走遍洋海落地，勾引一个人的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为什么呢？他们引导一个人入教，当时犹太人也引导很多非犹太民族进入犹太的宗教。这个入教就是行割礼，行了割礼就完了，不教导他们怎么好好遵行神在圣经里面的教训，不教导他们怎么过一个敬虔敬畏的生活。所以引导一个人入教，叫他做第一之子。另外第16节说，他们指着殿起誓说，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应该谨守。犹太人教导的很奇怪的，重要的不教导，很次要的细节教导。指着殿起誓应该是指着上帝的名来起誓，他说那个不要紧，但是你指着殿里面的金的装饰品，那个很重要，那才有价值。这是乱解圣经，所以主责备他们有灾祸。还有主指着他们 关于奉献十分之一的假冒伪善，主也指着他们外面洗得干净，但里面却充满了各种的污秽。犹太人在他们的宗教仪式上洁净的礼很多种，我们要守节，要先洗身体，要洗的七次，然后衣服要洗得干净，要出门的时候要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干净，然后去敬拜也要检查有没有干净，到了礼拜前面有一个盆的水要洗手，还要洗脚，各种的洗礼。可是心不洗，整个身体的外面都洗，心不洗。所以耶稣说，你们好像粉稀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物味。那么这是假冒伪善的事。还有他们去修先知的墓，为什么呢？因为先知他们的祖宗杀了，所以耶稣说，这正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这许多假冒伪善的事都是给我们看见，单单遵守以色而心灵不遵行神的道，这种的行为是很可怕的。所以在第27到29节就提到，我们应该要守的不是单单外面的仪式，乃是律法的真义，那是真真理面的真理。我们如果心里靠主遵守了神的话，虽然我们行的不多，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但是能够知道多少行多少，我们的心里向神负责任，这样是可称赞的人，是神所喜欢的。所以在第29节里面说，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个理的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在乎语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的。各位，让我们检讨自己，我们听到，我们学习真理，我们遵守真理，是不是从心里做？是不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做？如果是的话，就是说我们做的不很完全，不很多，但是真心去做，一点点去做，主就悦纳。玛利亚奉献香膏的事，一生只有一次，只是那一瓶香膏，但是他尽他所能去做，他的香就满了整个屋子。耶稣说，这是他尽他所能的做，他从心里做。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对罗马的信徒说，我是用心灵侍奉上帝。但愿我们在一切的侍奉上用心做，我们遵行神的话语，从心里做，这样神必悦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叫我们不做一个假冒伪善，当有仪式而没有心里真正去遵行上帝真理的人。
信生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